这在《韩氏外传》里边也这么说，在这个刘向的《说院善说》里边也这么讲，是讲这个有一次齐景公见到子贡，说你子师谁？哎，臣是仲尼。仲尼贤乎？贤。其贤若何？不知也。自知其贤而不知若何可乎？这个齐景公问这个你跟谁学的？你老师是谁？子贡说：“我老师是仲尼，孔老夫子。”他怎么样？他学问好吗？好。他好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这齐景公都急了：“你说你老师好，学问好，贤能，你又说不出来他怎么个贤能，这合适吗？”哎，下边子贡的对了，他说：“今位天高。”吾少长愚智，皆知其高，高几何，皆不知也。是以知仲尼之贤，不知其奚若。就好像天，大家都说天高，天高吧，哎，都知道天高。但是你让我说说天有多高，几尺几丈，几里，我真说不出来。我的老师的学问就像天一样，没法说他这个学问多好。好到什么程度？你看，把老师这个这种尊敬之情高度评价。哎，当然，这里边我个人认为是有他自己对老师那种崇拜，有一种那种崇拜情节在其中。不允许别人诋毁我的老师。那么他还讲他说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文喻。”哎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有而喻。哎，那学问大了，他的学问我们可以通过文字来读，哎，可是他讲的那些天道啊，讲的那些性命之学呀，一般人很难听懂的。哎，这是讲他的文学，那么再讲讲他的感情，他对老师的感情。哇，得抓紧时间了，不好意思。对老师非常崇拜，哎，拜师之后呢，就跟随老师这个走南闯北，周游列国，那么亲自当这个驾驶员，不离左右。据说孔老夫子一条狗死了，也得专门是让子贡去帮他埋掉，可见对子贡依赖之重啊，哎。子贡呢，对老师也很尊敬，去信阳宰做信阳宰的时候。专门给老师辞行，请老师嘱咐该怎么着怎么着。那么后来这些人都走了，孔老夫子很寂寞。他说：“从我与陈蔡者，皆不及门。”因为那很多大弟子都去世了，像颜回啊，很年轻，29岁就饿死了。子路呢，后来在一次跟人家斗争之中，这个被杀死了。哎，就剩子贡了。所以子贡呢，这个是老夫子非常。想说话的人，这是向老师辞行。公元前的479年，孔子弥留之际，哎，孔子病，子贡请见。孔子方复杖，逍遥于门，曰：“赐，如来何其晚也！”孔老夫子快要去世了，哎，这时候这个子贡来见他。孔老夫子亲自迎到门外，你咋才来呢？可见盼望的这个子贡。哎，就在他这个弥留之际，他对子贡唱出这么一些歌来，说是：“泰山其推乎？梁木其坏乎？哲人其伪乎？”哎，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。那么子贡呢，也痛哭不已。说泰山其退，则吾将安养；梁木其坏，则吾将安葬；哲人其伪，则吾将安放。您要是死了，我们有问题还再问谁呢？哎，这个殷亦涕下谓子贡曰：“天下无道久矣，莫能终于。”就是说，天下之大，容不下我的这些思想观念。我死了，我死了以后呢，把我当作阴人，因为我是昨天做梦了， 我梦见我是坐在这个两个柱子之间，这是阴人之礼，希望我死之后这个按照阴人之礼葬我。哎，这幅画呢就是弥留之际，这个子贡来是盼望他向孔子向子贡交代后事，告诉他我是殷商后人，要按殷商后之礼来安葬我。那么孔子死七天之后就死了，子贡主持作为掌门弟子吧，主持这个整个丧礼，哎，告诫这个自己的这个师兄弟应该穿什么衣服，应该居什么位置，拜什么礼节等等。下面孔子卒后葬于鲁城北寺上，弟子皆服新丧三年而去，唯子贡鲁于冢上凡六年。过去人死了以后，不管是家人还是老师，做晚辈的孝子的或者是弟子的，要行三年之孝，三年之孝是天下的通理。哎，这在殷商王朝都是三年量殷不言，就流传下来的。可是一般人做三年之孝就已经不得了了。现在我们有些这个有钱人或者当官的，他父亲刚死，他这边就纳个小妾，这多去了，那根本都不是三年之孝。子贡的弟不是孔子的弟子都能做到，而子贡呢，在大家都走了，下边这个孟子讲，昔孔子末三年之外，门人将任之任将归，入击于孔子，相向而哭，皆失声，然后归。子又反，子贡反，逐事于长，独居三年，然后归。师兄弟们都来和子贡告别，三年了，我们回去了。子贡呢，把大家送走，自己又在这个墓上又住了三年，六年。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，也不过就是三年之丧。子贡对待自己的老师六年，哎，可见这个尊师之情啊。大家如果去孔林都能看到这个孔子冢，在旁边呢，在孔子这个墓的西边就有一个子贡鲁母处，哎，这是他在那儿守孝的一个地方。而且有一个树，这个树已经死了，剩一个树干了，这个树叫楷树。相传呢是子贡当年是两只哀杖，每天跪在那里，这个时间久了，哀杖插到地里，这两只哀杖就长起来了。这两只哀杖长起来，后来成了参天大树。子贡后来这个六年之后呢，就刨了一颗带走了，带到老家这个魏国。另外一颗呢，就在孔子这个庙这个。孔林里边，这个已经死了，这个这是子贡的对待老师的感情。那么他还有一个方面的才能，就是经商之才。哎呀，这时间太晚了，在大家这个我走马观花给大家讲一讲吧。那么他经常经商与曹魏鲁宋齐鲁越之间，复制家累千金，史记或者列传有很长的篇幅介绍他怎么做生意，废铸玉材与曹鲁之间，七师子之徒一次最为饶益，他最有钱。那么因为他是经商，他有钱，所以他能够资助孔老夫子周游列国，也能把孔老夫子这个思想传播到各国去，也只有他，别的人做不到这一点。你像子路啊，已经早死了，颜渊已经饿死了。但是在历史上对子贡的评价并不像子路颜回这么高，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偏见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国家历来的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。哎，你其实，你一做商人，你肯定是奸商了。你就是孔门弟子，做商人也被人看不起， 所以这个这是需要更正的。实际上经商是社会需要的，正是因为这个子贡的经商这个所至之国，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。是夫是孔子不孔子名不扬于天下者，孔子贡先后之也。通过经商，通过自己的周游，把孔老夫子他的学问他的学说传到各地去，所以孔学儒学能够发达起来，能够流传下来，子贡的贡献不可小觑。那么关于这个子贡经商，文献有一些记载，我们就不一一读了。他的经商之道呢，有这么几个方面，一个是重视市场调查，准确预测行情；一是把握贸易时期，掌握市场先机；三是按熟商品市场关系，懂得供求原理；四是善于结交诸侯宾客，扩大交易对象；第五，重要的是就是崇尚仁义，讲究诚信，为经商之本；最后，他是富而不骄，富而好礼，能够这个慷慨捐助，每一次都捐助很多钱，支持老师的这种正义事业，所以这个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儒商的形象。这是他的第一桶金，是当时吴国讨伐北方的时候，子贡在其中就做了一个这个军需物品的一个贸易差价，就赚了一大笔钱，从此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。他的经商事例有很多，我们在这儿就不一一讲了。这个他经商很有公益心，你比如说鲁国有一个规定，鲁国的人如果被别人俘虏过去当奴隶了，谁要去把他赎回来，国家奖励你钱。可是这时候这个子贡他很有钱，他经常赎回来的奴隶不要钱，这是了不起的。而且文献记载他这个富着骄艳，贫着展颜，自上自人君，下至布衣之士，莫不待德，称其人。没有不说好的，当官的说得好，国君说得好，一般老百姓他也周集，他也集结，所以他也这个很受大家的称赞。这个子贡与儒商文化，我们在这儿就简单提这么一句，就不一一介绍了。最后这个提一下这个范蠡，因为这俩人实在有可比性，都是这个时代的人，而且呢这俩人可能还见过面。因为子贡到越国去游说的时候，这时候越王勾践帐下有一谋士，就是范蠡。范蠡呢是在越国的做大夫，范蠡攻城之后呢就隐姓埋名游于江湖，就做了大商人，就隐居在陶朱这个地方，成为陶朱公。俩人都是这个时期的大商人，所以可比性很高。但是两个人不一样，现在有人说这个范蠡是商圣，也有人说他是这个商祖，因为在《史记》的这个貌货殖列传里边，这个范蠡是排在第一的，子贡是第二。这俩人我认为子贡是儒商，而范蠡是官商官导。两个人那个在这个经商方面可能都了不起，可是在人品方面我觉得有可说到的。因为子贡我们讲了半天了，是个人品非常高尚的人，了不起的人，这个急功好义的人，是个儒家。而范蠡呢当然差也不太差，可是呢大家都知道范蠡有一个情人叫西施，这是盖世美女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情人献给国王，而国王献给这个勾践，又献给吴国，拿这个情人做交易。这个在感情方面那跟这个子贡一比，我们说对老师那么这个感恩戴德，恩重如山，那是没法比的。而且呢这个据文献记载，范蠡呢儿子曾经犯过错，他犯错了不是说惩戒儿子，而是贿赂当官的免去不要惩罚他儿子， 这跟当现在我们这个有一个会唱歌的将军，儿子犯那么多错，又开车撞人，又强奸还轮奸，不是说教育自己的孩子，而是这个到处花钱，到处这个消弭罪证，好吗？这个一个道理。那么这两个人一比，我觉得子贡和范蠡这个品格高下，大家能够判断出来，对吧？最后这是子贡的这个墓，在座的这个西堂兄，这是帮我拍的这张照片。这个子贡墓就在他老家，就在他家的旁边，河南浚县的东张庄的村西。子贡墓，这是子贡墓的子贡的后代，人家是在墓上祭拜。对子贡呢，这个我写过几首诗，这是最近写的一首。才调何当入圣门，手执楷树坐则身，灭吴存鲁养三寸，或为士旗聚万金，高洁诸侯能抗礼，传扬师道何辞心，更兼鲁穆六年酒，千古尊师第一人。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